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节目，我是罗晨。
听众朋友您好，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的好时光，我是珍飞。哎，罗晨啊，我刚刚听我们的台呼这个车来车往帮您遇见对的他，那我们今天这个最新对来带来的对这个汽车方面的资讯有一个他要带来，那这个他肯定是很多人翘盼已久的，赶紧来说说看吧。
是这个他呢，可能是您心目中的他，但可能不一定是所有人心目中的他啊。
没错，那就不是我心目中的他。
行，那我先来一下，如果是您心目中的他，大家肯定很雀跃。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特斯拉在澳洲呢已经开始接受预订了，当然不是从今天起啊，它的官方宣布是从5月31号就已经开始可以接受预订了。那么它的售价呢是从澳币66,000元起，具体交付的时间呢是从8月份开始交付，会根据您的预订日期的先后和交付地点以及汽车的配置的优先级情况进行交付。
哦，这个特斯拉的哪个型号 ？Model 三。
哦，对，忘了这个型号啊，不好意思。那么这个 Model 三啊，就是今天提到了这个它啊，那它的一个几项关键的数据也给大家稍微过一下。这款最新型的 Model 3呢，它一次性充电以后最长的续航里程是460公里，那它的最高时速是每小时可以达到225公里，而它百公里的加速啊，从0到100公里时速的加速时间呢是5.6秒，非常的快。
八月份开始交付，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在路面上八月份开始就可以看到特斯拉 Model 3的身影啦。
是的。
如
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预定这款车，那么在您收到这款车以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驾驶体验。
没错，那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没有预定这款车，说不定在八月份看到这个路面上很多特斯拉的身影，哎呀，这个赶紧也是要赶紧去预定啊，因为他这个
会心动哦。
没错，
先把这个钱准备好啊，随时可以
先到先得。6万6还是可以的，相信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不是个问题啊。
是的，
对我来说有点问题。好，
到八月份就没问题了。
哎呦，我也希望如此。
所以大家听出来珍飞的这个月薪啊，你看
经济实力不怎么强啊，
不容小觑，到八月份他就能够凑足这笔钱。
好，今晚上就做个好梦啊。
对，行。
那第二条呢，这个说到特斯拉这个对的他，那我们继续来延续着特斯拉。我们都知道特斯拉是纯电动车嘛，我们继续来延续这个话题，谈谈电动车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呢？
这个电动车啊，顾名思义它的动力来源就是电，那电动车要充电呢，这个电网肯定要相应的配合才能去满足这个要求。
没错，
之前澳洲工党也提出过啊，就是在2022年
好像是
希望实现澳洲路面上这个销售的车辆是50%是电动车。那么当时大家也觉得就这是个目标，实现的话呢其实你要提升很多东西，包括电网，包括你的充电桩。那现在就有一组数据啊，来自这个挪威呢，未来他估计啊需要在未来20年内花费110亿挪威克朗来升级电网，才能满足该国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的需求。
110亿啊。
对。
嗯，
我们可以快快的兑换一下，110亿挪威克朗是等于多少澳币啊？好，我们快快查了一下这个澳币跟挪威克朗的兑换啊，那一澳币呢是约等于6挪威克朗，那相当于就是说这笔投资110亿挪威克朗的这笔投资，就是相当于不到20亿，十几亿，不到20亿的一个澳元的投资了。
那其实说为什么挪威他要花这么多钱，并且他已经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在未来的二十年之内，就是要着力去建这个电网。现在整个挪威啊，它有270万辆车当中，就有22万辆是电动车，所以的话，差不多有10%的比率了，
对，
非常占比非常高。
但是挪威它政府的一个目标呢，是希望在2025年是停售所有的燃油汽车。
2025年，
对，
那
所以它对电动车的配套的这种电网呢，也是需要去相应的升级。
没错，未来的6年哦，要全部停止售燃油车，这个感觉这个目标还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我觉得。
是的，好，我们来看下一则汽车行业的新闻，就是这家丰田汽车，它将宣布将加快电动汽车项目的开发进程。
对，怎么个加快法？
那丰田呢，其实它一直在油电混合动力领域啊是起步比较早，我们熟悉的知道它像 Lexus 都有混合动力版，像 Prius 也是混合动力版，那像现在的 Toyota Camry 也出现了很多混合动力版，那么在混合动力领域它已经是起步早，然后也赚了可以说是盆满钵满了，但是在纯电动车领域呢，相对来讲啊，市场占有率就不如特斯拉那么高了。那有一些客观原因呢，它之前是一直着重是在这种氢燃料电池这个发展方向。
但现在呢？
但是现在面对特斯拉这个纯电动车，不断的占领市场，他感觉到其实消费者是很接受这种纯电动车的，而不是氢燃料电池车。
对，所以呢，到底怎么样一个加快法？所以感受到这样的压力，要增大这个丰田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他们也是同样的计划到2025年，他要实现。这个我觉得这个目标比刚刚说的挪威那个目标更加宏大，
更加宏大，
更加难以，怎么说，不能说难以实现啊，我们
确实对这么一间大公司
比较有挑战，
对，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他是希望在2025年呢实现他的一半销售收入来自电动汽车。
对，那整个这个天平要开始慢慢的趋势要慢慢的往这个纯电动车方面去发展了。
对，当然丰田呢他也强调他并没有说现在就放弃他的氢燃料电池车这样的一个项目，他认为氢燃料电池呢才真正是零排放的，因为氢燃料电池它排放出来只是水，但是电池这种作为载体的纯电动车，其实电池本身啊最终会沦为一个可能会是有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排放物，无论你是锂电池啊还是其他的技术的
电
池也好，
对，
它最终这个电池本身会是一个造成环境污染的物体。
是我们之前在讨论电动车的时候确实也是有把氢燃料电池作为比较的，氢燃料汽车作为比较的。
对，目前来说氢燃料汽车电池呢应该是造价比较高，然后在市场占有率也比较低。
好的，
好，
那刚刚首先给大家带来的三条这个新闻啊，都是无一不来不再告诉我们整个我们路面上的车辆呢是越来越向着电动方向的去电动方向迈进了。
对，其实像电动化迈进的另外一个潜台词就是它是向智能化和这种全自动驾驶方向去发展。我们之前节目谈到这个 5G 技术啊，其实如果您要依赖于这种汽车的互联啊，通过 5G 技术去全自动驾驶的话，它必定是需要一个全天候能够提供电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像现在的燃料车、燃油车是不可能的，一旦熄了火就很难去供电了。当您想在汽车无论无时无刻24小时都能够传递信息，能够提供它的位置，提供这种遥控的这种功能啊，一定是需要电能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动力方面在迅速的转向电力供应啊，电动车这么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理念吧，像现在很多智能家居啊，现在车也逐渐的向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可能就是未来的我们人类生活，无论您身在何处啦，不管是在家里，在外面，在车上，都是智能化。
这可能将极大的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到底是好与不好呢？可能还不能太早去下结论哦。
是。好，那我在节目之前听罗晨说有一个黑科技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完电动车黑科技赶快登场吧。
对，这个黑科技呢其实是所有车都一定会用到的，无论你是燃油车电动车甚至是玩具车，您觉得会是哪一个部件的车上汽车的哪个部件？郑飞你觉得是
玩具车也会用到的？
对，无论你什么车你都要用到这个部件。
门吧，车门
这也确实是门肯定都会有。对，还有呢？
那肯定很多了，整个车型轮子。
对，那我今天谈到这个技术黑科技就是涉及到汽车的轮胎啊。大家知道无论你是什么车肯定少不了轮胎，没有轮胎车是跑不起来的。那现在的轮胎呢基本上都是充气的，但是接下来这个新的黑科技就会来自于米其林，它要宣布和这个通用汽车公司一起合作去研发一款不用充气然后防渣的这么一款轮胎。这款轮胎呢会采用最新的材料减少污染，也可以极大的减少 路面上行驶的这些汽车轮胎因为被扎破，因为不正常的驾驶磨损而过早的在它的使用寿命到达之前就抛弃这样的一些损耗。
嗯，同样我觉得也是可以减少这个交通事故的。所以它这个是新材料，就是说它制作轮胎本身的那个材料是防扎的，对吗？
应该这是也是其中的一点，但整个关键是它整个的结构是变了，因为现在的轮胎其实它中间是空的，对吧？外面包着一层橡胶，那空的那部分你是需要用高压的气体去把它给填满的，
没错。
然后你就得保持这个气压的平衡等等，才能保证这个车辆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磨损均等。像你刚才讲的，如果一旦发生车祸，车辆爆胎的话呢，会瞬时间因为这个失衡呢，可能引发这个事故。但是新研发的这个轮胎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已经没有了中间那个充气的部分，它整个就是。可能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实心的
哦，
它是整个实心的帮你装上去，但是这个材料呢它就是可以防扎对，但具体这个技术细节呢在这个新闻中还没有过多的去讲。
嗯，很有趣哦，目前听起来觉得好像很有这个很有探究性，我感觉。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会首先联想到咱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美国总统的座驾或者哪个国家领导人的座驾，一般那种座驾都讲它是防弹轮胎嘛，对，那轮胎也是打不破的，也是说它就是实心的。那可以就是说这种非常高大上的这种技术啊，现在会应用到我们民用的这个领域，将来我们自己的车上都能够装上这种不怕炸的轮胎，不会爆胎的轮胎。
嗯，好呀，我们就期待着这样一个轮胎快点来到我们的身边。
嗯，好。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汽车行业内的资讯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先休息一下。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您熟悉的好朋友，对，我们的汽车专家石俊先生，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来应听众朋友的需求来讲解一下汽车方面您可能不太了解的小知识。那这样的知识呢，对于您以后在选购汽车能够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是的，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又回来。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车来车往，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罗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甄飞。我们在6月16号，就是下周日呢，希望之声会举办一个活动，那也是我们的今年第一次的听众见面会了。那除了我们的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您见面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我们邀请了这个很多众多政府部门齐聚一堂啊，包括像这个民政福利部啊，讲解福利金的领取问题呀、然后对新州公平交易题等等啦，非常多新州的州政府讲解，不管是这个在澳洲的医疗健康系统，还是您的消费者权益，或者是这个财产保护管理等等，
或者是您的一些移民方面的问题，这些做客的嘉宾们会给你们做出一个权威解答。
没错，而且是全程中文，入场免费。您有任何的问题啊，平常是没有机会可以找到这么权威的政府官员能够面对面的帮您来解答的，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呢，这样一个机会一定要
把握住
对，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对话政府官员，把您的这样一个诉求和问题提向给他们。
对，我怎么能够马上预定我的位置？
那就是给我们拨打电话0468484858，还是老号码0468484858。这个提前报名还有福利可享啊，前200名报名呢是在当天是能够享受优先提问的权利的。因为我们的活动只有下午2点到5点3个小时，而且呢座位也是有限，所以呢赶紧报名吧。那前200名优先提问，前100名呢您还可以获得我们的 Cell Life 延缓衰老的保健品一瓶。
哇，这福利真的不错，
不错吧？
真的不错。
所以呢这样一个活动啊，6月16号，地点就在我们 Hurstfield Club Central。Hurstfield Club Central 6月16号的下午2点钟到5点钟，马上拨打电话给我们报名，0468484858。
在甄飞介绍完这条目前来说我认为是比较无敌、比较吸引人的这个福利以后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石俊先生来谈一谈汽车方面的一些话题。
石俊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哎，石军您好，其实我们车来车往节目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啦，他们其实也经常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或者是通过电话跟我们联系，提交一些他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啊。那最近我们收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谈到对于一些很常见的名词啊，汽车业的这些名词他们是搞不太懂的。你比如说这个关于汽车的这个扭矩啊，它的功率啊，或者说这个变速箱是什么无级变速啊等等，这些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对于我选车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吗？哎，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普及一下啊，这些最常见的汽车的这些指标参数会是什么意思。
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功率和扭矩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买车的时候呢就会考虑到底是哪个重要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标准功率啊，或者在澳洲呢是它是用千瓦功率，在其他国家可能是用马力，其实那其实是一回事情，只是不同的单位而已。通俗的时候是说马力啊，哎，我们就说我们哪个重要呢，特别是扭矩和马力或者功率哪个更重要。首先呢，什么是马力呢？马力是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它呢等于。
我感觉这样开始好像进入了，是不是要进入物理课堂的节奏了？有一点。
咱们先这个石俊先把这个叫做学术上的解释，哎，公式咱们先说一说啊，回头您再帮我们形象的描述描绘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啥，好吧？
好，
好，那马力那是单位时间内做的功。它公式呢是等于马力等于扭矩乘转速，当然还有一个常数啊。所以呢，决定车子动力大小的，一定是功是马力，或者说功率也行啊。因为你这个物理量呢，你不物理规律你不能违反的。因为现在有人说呢，很多人说啊，扭矩大，车就有力，但是它一定要反映在马力或者功率上，一定要。光扭矩是不行的
哦，
因为扭矩呢，你还要有一个转速去配合它。我们形象的来解释一下嘛。我们比两台臭水机啊，一台大，一台小。我就不管你大呢，抽一下抽很多水，但是它速度慢；一台小的呢，压一下抽
一点点水，
但是我压得很快，
压得很快。
但是所以我就不管你两台，你总得给我一分钟之内谁抽的水多，谁就跑。作为汽车就跑得快，它的功率高了，
明白，
一定是这个，你不能违反这个。所以呢，我们最后要看，还是要看功率或者看马力，
就是、
不能看扭矩。
那就是说，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内，哪台车输出的功率越大，那说明这个
车它才跑得快。
跑得快，明白。
这里面呢，它会标出一个最大扭矩和最大
功率，
它有一个转速范围的。他说的是最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平时会感觉为什么那个大扭矩的车跑得快呢，特别是装了涡轮增压 turbo 的装了柴油车，它的扭矩大，它功率会比较低呢，为什么它显得跑得快呢？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误区了，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根本还没有达到最大的扭矩或者最大马力的范围，但是为什么你感觉低马力为什么它速度反而快，好像更有力呢。因为我自己都有这个经验啊，我去试驾过宝骏的马看，一辆柴油车，一辆汽油车，你们听好啊。汽油车的速度是250千瓦，
柴油车250千瓦，柴油车190千瓦。好，
但是你他们的扭矩呢，应该都扭矩啊，矩嘛，汽油车是480牛顿米，柴油车是580。
好，柴油车的扭矩大一点，
那就来了，问题来了，
好，
哪个重要呢？一个功率高，一个扭矩高，但是你它的速度百公里加速呢，汽油车5.4秒，柴油车6.3秒，差了快1秒，是吧？肯定汽油车快，
对，
但是你开起来的感觉会觉得柴油车有力啊，
那这是为什么呢？
它可能就是它扭矩大，来的低速的时候功率出的比较早，但是功率一定是你要跑得快一定要功率大，可能在转速低的时候还没达到最大的时候，可能这时候可能是柴油车跑得快。因为很多人在说大扭矩呢启动快，高功率呢是可以跑高速，
对，
但是这个说法还是不对。我本来 也不是很清晰，就做节目我做了一下功课，对不对？你不知道物理量，物理规律你不能违反，你怎么可能工作的少反而跑得快呢？
是
违反物理原理是吧？所以他可能是在低速的时候他来的扭矩阵来的早，所以这段时间一定是功率还是大，他才能跑得快。
哎，经过石俊先生这么解释啊，其实帮我也理清了我的思路啊，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它在启动以后由这个零功率到它最大功率之间，它这个增加的过程其实它不是线性的，它不是说你踩着油门它就线性的增长，它其实是个曲线来的。那也就是说像您刚刚讲的柴油车，它可能那个曲线呢是在时间更早的时候它已经会更高了，
但是清洁率更高更大，
它的就是它在时间的早段它的那个曲线是增的比较快的，但它到了后段其实它可能就减慢了，而到最后达到最高功率的时候呢，大家都到了最大功率的时候，其实汽油车就还是谁功率大谁最后那个速度能够去得更快的，
所以就是看功率就对了。
那其实如果是说没有这种曲线图我觉得关系也不大了，我们就实际去试驾一下，对吧？你的感觉就出来了。
你一定要试驾，我们它这个上面说的都是
理论值，
还不是理，它是特别是扭矩呢，它是发动机输出的扭矩，因为扭矩还要经过
传动系统，
经过那个变速箱，
嗯，
还要排档，不是有一档一档一档的排档嘛，
对，
都会影响扭矩的，会把扭矩放大的，所以这不还不是真正的。所以还有呢，发动机的调教，每个变速箱的它齿比啊会不一样，比如我以前就知道，凌志它的齿比第一档的齿比它就定的非常的低。这样使得你会很有劲，会的显得你起步，但是一样的发动机我齿比定的低它就会显得很有力
、
所以你还是要去试驾过以后才会去知道它的曲线是怎么样。因为你知道有的车它不能全范围覆盖，它就家用车呢可以，其实特别现在很多车它是比较注重低速的，有的人家要赛车特别改装车，你知道吗？
哎，对，
它是注重高速的，它低速啊力很小，甚至啊它开了空调它一档都启动不了，还有这个情况，你知道吧？所以你还是要，现在虽然车它设计的很好，我现在上次开了那个黑羊的，就是现在的 i30 啊，很 popular 的一辆车，跟那个 Corolla 差不多的，开起步感觉非常好，它就很注重就低速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用得到就是这一段。他说的最大功率啊，最高时速啊，其实250公里哪里敢开，150公里也没地方可以开，其实就显得没什么意义。
是的，
其实就你又起步一刹那或者你超车的时候，这时候是最最用得到的。
那时候如果给您一个动力特别充沛的感觉，就足以让您觉得这个车非常满意了。
对，你这个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啊，这辆车很有力啊。
那石俊先生，刚刚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您说这个动力也会经过变速箱的这些传动嘛？那关于变速箱，其实也有挺多这个见到的名词的，什么双离合变速啊，无级变速啊。
哦，现在我们可以顺便再谈一下
对
变速箱啊。变速箱呢，说变速，那我们手动我们就不谈了啊。手动当然也有很，我们也可以聊一下手动呢。还有本来还是有一部分人非常喜欢开手动车，但是现在呢它只是这种情况而已，你真的比要赛道上比速度你还是比不过
自动挡，
说没有，我们现在如果说性能车还是双离合器它速度还是它最快，你还是比不过它，特别是你在弯道的时候你用手动毕竟是比较慢，你要连续的降档升档它就还是你还是做不了，
对一系列的动作，对
对，现在人家就开下来还是肯定是双离合快，但是呢有前段时间好像双离合非常生意做的声势很大了，大众就做的比较好，保时捷它的双离合器是做的最好的，没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可能那个成本也不一样啊。
好那与双离合相对的另外一种比较 popular 的一些这种变档的就是离合器
啊，有我们最最传统的呢是当时自动波了自动波箱了，自动波箱当时离合双离合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变速那个换挡快但是现在呢自动
变速箱呢，它也 AT 呢，它也一直进步的非常快。它现在老是说它变档的速度不比 DS 级就双离合慢多少。我们早最早期只是三速，后来四速、六速、八速，现在有十速的十档速度。
嗯，那这一类的是不是属于叫做无级变速的这一类是？
哎，对，哎，一个就是无级变速的 CVT。我刚才查了一下，很多车都用 CVT， 日本车很多车都用 CVT， 因为 CVT 它结构最最简单，而且呢，它是无级变速的，但它就没有顿挫感。
对，
但是它的我们说一下它们的优缺点啊。
嗯，
它呢？最大的优点是平顺
，
造价低，
嗯，
简单。但是呢，它就是不能承受大的扭矩，大的力不行，它会容易要打滑。当然，它也在进步当中，但它比较起来，它是不能承受大力。所以呢，都是小型车一般的来说啊，
嗯，
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车在用。我查了一下 ，Corolla 用 CVT，Camry。有 CVT， 有86AT、8AT 的 RAM4 不是很有名的 RAM4 也有，它也是有 CVT， 有 8AT 的，也有 manual 的。Honda 呢也 ，Honda 也有 CVT， 小车有 CVT。Accord 就是用 5AT、6AT 的 ，Civic、CRV 都用 CVT。我查了一下，马自达没有用，马自达比较讲究性能，它就没有用。
那它用的是哪种技术呢？
马自达用就是用 AT，
AT 是指什么？
Auto Transmission、
它不是那个双离合，也不是无级变速，
不对，就不是双离合、嗯
okay、
双离合呢早期都觉得它非常好，都是要跑车用，但是我现在你发现啊、宝马一直没有用，
嗯，
保时捷呢它现在什么凯宴什么它都用 AT， 凯宴的话它不用那个双离合，它的解释呢还是可以承载很扭矩，因为自动 AT 呢可以承载大的扭矩，
嗯，
而且它速度呢并不比它慢多，并不比双离合慢多少。
然后会不会它是不是它的结构其实比双离合还是更简单一些？
其实双离合其实就是两套齿轮，两套那个自动手拨一样的、
嗯、
一个135一个246、嗯档啊，我说135档26档挂了一档，如果挂了一档它很简单，它就二档它就预备好了，已经挂好了、就没两个接触片没接触上去而已，反正你一档挂好，它另外一档它就已经预备了、
嗯、
但是它里面有个问题呢，它当然它的逻辑会判断你，如果你挂了一档没问题，你肯定升档，你不能往下跑，
对，
但是如果我三档你判断呢，他会来判断你是升还是降，万一判断错呢，他这时候可能会比较慢，但是我是没感觉到，理论上好像是这样、嗯、
但听起来双离合肯定毕竟是这个结构复杂了，那我想它的这个造价或者是说它将来出故障的几率肯定是高了，就会不会是像您刚才说的，像宝马也好保时捷也好，他们会采用 AT 这种变速箱的原因之一。
现在看来 AT 是比较中庸的，它呢、
嗯
没有很突出，它的就是换挡速度也不是很突出、
嗯、
平顺性也不是很突出，但是呢它各方面都做的不差，
对对，比较均衡啊，比较平均，
对对对对，所以我都不知道哦，现在 CVT 会都做了这么多，而且AT 是知道做的，有做成九速十速都有了，好像奔驰就有十速，
嗯，
反应都非常好。
好啊，谢谢石军先生的解释啊。其实我们这个听众给我们的问题其实还蛮多的，但是看看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郑飞啊，所以只能把这些听众们很想问的问题再留到下期的节目了。
没错，
好的，好的，好的。
好，那非常感谢石军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干货的这个汽车方面的知识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掌握了没有？
对，这些东西可能听起来稍微有点技术性，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去选车买车的时候还是挺有帮助的、啊、
挺有帮助的，
必须了解这些东西、嗯、
好的，
好，
行，那我们今天的车来车往呢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今天的守候和收听、
嗯、感谢石军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没错，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周三的晚上6点半与您空中再会。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下期节目再见。